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士师记第十八章这个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的范例。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一家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那是一族人的问题，这都还没有关系。就物以类聚啊，从十七章那出来找一个可住地方的利未人，被米迦和他的妈这一对天才母子，很可能是很有生意经的一对母子收留之后呢，任意而行的但族人开始跟他们要见面了，要会在一起了，成为一股更大更糟糕的浊流啊，往前面泛滥。接着上一次讲到十八章三节，他们就是但族的这些人啊，五个所谓的勇士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人利未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个少年人就回答了，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去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我们一口气从二节念到十一节。这段圣经啊，要是摆在别的地方，比如摆在民数记、约书亚记，甚至摆在列王记里边，你单读这不到十节的圣经都会觉得挺好。你返回头去数一数，这五个勇士像不像勇士啊？那当然是勇士，不但是勇士，而且是大能的勇士，不但是大能的勇士，是大有信心大有见识的勇士。他们说话像谁啊？说话像极了当年的约书亚和加勒，甚至有点像摩西。那其余的弟兄好不好啊？好，比他们列祖在旷野那强的太多了。他们一听到像这样的话，里边还带着应许，说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又听到这样的呼召，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这但族中六百人立刻各带兵器，就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了。这不只是好啊，这是复兴。那这五个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把握，哦，因为他们行事谨慎，他们知道去求问耶和华，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去问那个少年的利未人，请他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呢？那这个利未人更是比他们有信心了，直接向他们保证说，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结果这五个人照他的话去，果然应验。去到北边一看，果然是一块好地，回来当然要好好的归荣耀与神，鼓励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走嘛。那你说这一切归功于谁呢？难道不是要归功于米迦和他的妈，把这个利未人请来他们家做祭司，安置在这个以色列人南来北往必经的路上吗？唯一的问题是，这么好的事情，这么巧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欢欢喜喜把它归功于主带领的事情，为什么在这里被拿出来作为以色列中没有往个人任意而行的样板呢？在去找他的原因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境况？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这么大的错误里面，还把它当成是在蒙主悦纳的应许的耶和华的带领，这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谁能说我们今天不犯同样的错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你放眼看去，有多少事情是表面上看来从上到下，从南到北都感谢主，荣耀归于耶和华的，骨子里面其实却是个人任意而行啊。从圣灵看来，一个人的错，一家人的错，一族人的错，大错小错通通错在一起，错得不能再离谱了。从人看起来呢，这道路可通达了，这神的带领那是再明显不过了。 我相信您看得出这个对比，您要是连这个对比都看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再说下去也是白说。首先在十八章里面，接着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个米迦与他的妈，那真是有生意头脑啊，与这个利未人也是相处得十分愉快。利未人做师父，他自己的儿子呢跟着做小学徒，果然耶和华赐福给他。这次一来来了五个过路的啊，但族的勇士进了我们的家，就在那里住宿了。而且这个少年的利未人呢，做祭司是很勤快的，他们还没进米迦的住宅，大概就已经得到他的欢迎和接待了。结果人家一听他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进去问他了，谁领你到这里来的？哎呦，这句话其实是有学问的，这外地人怎么会在这里做个祭司呢？这祭司啊是利未人做的，这祭司有祭司的规矩，你这个祭司好像有点不一样啊。你一个人年纪轻轻在这里做祭司，又是外地人，哎，这个地方呢也不是耶和华分给祭司的诚意，照说在这里不应该有利未人呢、啊、那肯定你到这里来是有故事的啦，是人带你来的吗？介绍你来的吗？还是去别地把你请来的呢？是谁领你到这里来？是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这样服侍是照什么规矩呢？你在这里做的是什么呢？尤其啊，你在这里得什么？他们一口气就把自己的心意啊放在后边了。他们最后一个问题是带着目的的，可是这个目的当时利未少年人不见得听得出来。这五个人呢啊，可能是心照不宣，有志一同啊，问他说你在这里得什么？他们怎么会这样问？因为照这时候但人在耶和华面前的光景啊，上回已经说了，若是在参孙以前，他们没有把该赶出去的当灭的迦南人赶出去，若是在参孙以后啊，那士师都乱成这个样子，那祭司更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寻地居住，只是我们现在要换一个地方住，寻找可住之地。那我们需不需要祭司呢？尽管在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跟我们的思想决定上已经是稀里糊涂，但是你说要是没有祭司，没有个信仰，没有个宗教，没有个差不多八九不离十的遗传，不舒服，好像少了什么一样，好像就不是以色列人了嘛。就如同中国人呢，几千年下来你叫他不拜拜祖宗啊，不供个什么神佛偶像，他不舒服的。那到底拜了是干什么？你供的是什么意思？说不出来。可是要不要啊？要的。这里碰到一个少年人，口音是外地人，看他办起事情来有模有样，做得好像挺有这么回事，就问问他是谁吧。是谁领你来的呢？你在这干啥呢？你在这里得什么呢？哎，要把你挖脚挖到我们那儿去的话，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圣经在这里对于少年利未人的回答是一笔带过，光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有没有就着他们这几个问题详细答，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少年人的身份要到最后啊，士师记才把它揭露出来。假如他把他自己的家传师承也同时告诉这几个但族的勇士啊，那就更不得了啦。圣经既然还没说明，我们就按下暂且不表。他们这几个人一听啊，那就知道该说什么了。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 我们一般看见求问神啊，有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在前面，大伙儿就挺放心的了。这些人会求问神，那不可能是坏嘛。你会求问神，那不可能是错，不可能是坏呀。不，首先你要看看他求问神的时间，然后你要看看他求问神的内容是什么。不要太早下结论，看到这样的事情就认为他是好事，没问题。但支派的人寻地居住的时候，从索拉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的时候，他们已经对于要去看那块地是哪块地呢选好了。那他们这样做之前，你有没有看他们求问神呢？没有，圣经没说，要是有的话应该会告诉我们。难道他们中间没有立位人吗？还是他们中间有别的立位人，只是人家讲的话不好听，不中听，神给你们的地业你们打不下来，你另外去找块地方？整个支派的人要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谁敢跟你拿主意？再加上往后我们会看见，这些人说起话来办起事来可是像凶神恶煞一样。因此就算有人以为这事不合适啊，第一不见得敢说出来，第二说出来之后呢，这些人也不会听的。走了一半碰到这个利未人，反倒告诉他说请你求问神。怎么回事啊？是因为口音相近吗？是老乡吗？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呢？有可能。中国人有个成语叫做一见如故，或者说臭味相投。凡是一样类型的人，一样打算的人，他有一定的味道。那两个同样味道的人摆在一起呢，彼此认得出来的。你说他们这些人和前面的这个少年利未人有什么一样的味道？味道很浓啊。当初少年人离开本来的地业，到了伯利恒，又从伯利恒城出去，是为什么？是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他为什么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呢？对于原来的服侍，神给他安排的服侍，或是不满意，或是不顺畅，他觉得他有一个自由，他可以出去走一圈，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但支派的人此时此刻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呢？寻地居住嘛。再说神又没给他们地业，给了，为什么神给你的地业不住呢？打不下来呀，或者就算打下来也觉得不称心，不如意，不够大，是不是？你是一个在神底下离开自己的地业去寻地居住的人，你不要以为别人认不出来。这下来了五个，整族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意，一看见你难道会谈不投机吗？不会的。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那怎么个求问法呢？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这通达不通达其实是一句非常暧昧的话。这什么叫通达不通达？你是要知道所行的路是不是在耶和华面前呢？还是要知道这路上会不会遇见什么困难呢？通达不通达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意思。假如不通达你还去不去？假如通达了你是不是就满意了？就表示啊，就等于啊，这是神的旨意呢。你拿这个话你问后来的撒母耳，问以前的摩西约书亚，你恐怕都要挨骂。但是你问这个少年人呢，他可是对答如流。他一听你问的是通达不通达，他马上给你两个保证：第一，你平平安安；第二，你们所行的道路啊，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哎，这话一讲呢，就显出这个少年人呢，在服侍神的这个熟练上，在属灵话语的运用上，那是要比这但族的五个勇士强太多了。通达不通达这个问题，实在是问的不是特别好，很容易被人家挑出毛病来。少年人这两句话一讲呢，那就石头落了地了。把他们的心情完全讲出来。第一，没有差错，保证凡事顺利。第二呢，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那当然你们这些人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嘛。中间只缺了什么？这五个人请他求问神，这少年的利未人求问了吗？没说啊。巴兰还知道去问问，这个少年人可是把握十足。你说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哎，难道我们胆子不大吗？难道别人来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是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有把握吗？他已经离开他的地业，他的目的就是要寻地居住。现在他找的这个差事薪资高，管吃管住，老板呢待他如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职业呢又是要做祭司，可是他的实际呢是拜米迦和他妈做的偶像。那你想耶和华会跟他说话吗？耶和华不说话，你这个祭司怎么做呢？那就说自己的话呗。你就算头一天不平安呢，这一阵子坐下来啊，你代表耶和华说话，那早就不知道顺溜到什么程度了。反正老百姓来求问的不过就是要你奉耶和华的名说点好话嘛，吉祥话嘛，凭爱心说吉祥话，这还会错吗？人家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头要去寻地居住，我干嘛扫他们的兴呢？这些人啊，今天见个面，这辈子还会不会再看见他们都很难讲。你就说几句好话，收一点香火钱，这不就皆大欢喜吗？再回头仔细读读他们的对话，这个少年利未人有没有问问这五个人说，你们是去干什么的？没。这五个人对少年人很大的兴趣，问了好几个问题，少年人对他们可是一个问题都没问。做祭司的嘛，我不需要知道很多啊，我只要把你们愿意听的话告诉你就行了。他大概还以为这五个人是去做生意的，没想到这五个人是上去探地的。探了地还要把全族的人都带上去，带上去还得打仗。所以嘛，不知道也好，要是知道太多，说不定这个做祭司的少年利未人呢就不敢说话了。你看我们现在去看医生，无论中国美国都一样嘛，病人太多了，医生忙不过来。基本症状啊，退烧、止疼加抗菌素，病人就打发走了嘛，有问题再回来。好了，这五人就走了。到那一看呢，刚才已经念过了，那还真是块好地方。好地方不算，他们回头一想，哎呦，那个少年人果然不凡，难怪人家要把他请到这个地方来做祭司。这奉耶和华的名算命啊，算得还真准。这一趟出来探地可是值得，不但把拉亿那个地方摸清楚了，这个做祭司的少年利未人呢，底细也给我们摸清楚了。这下向我们同族的父老们讲话，那可是腰杆挺得直啊。不但我们去窥探的这个地方很好，任务达成，回来的时候那少年人奉着耶和华的名怎么讲话，我们就用他的信心他的把握照样鼓励弟兄姐妹们，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我们已经窥探那地，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啊！不可迟延，千万不要再像我们的祖宗在摩西面前往后退啊，也不要像从前那十个被灭了命的探子那样没有见识，我们要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好吧好吧，这下子这个任意而行啊就越来越离谱啊。你说这是一边表错情一边会错意吗？不是，这个叫做神任凭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在神面前安得不正，他们嘴巴上知道求问神，提耶和华的名，用耶和华的话，请耶和华的祭司，这种种的烟雾与障眼法，还以为自己真是敬虔敬畏神，在神面前走路为耶和华征战的一些人，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事到如今呢，你要想力挽狂澜挡住这一股浊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米迦和他的妈当初不过就是要替自己摆个小佛堂，弄个小偶像庙，让耶和华赐福于我，胸无大志啊，了不起像我所说的有点生意经就是了。这个少年的祭司利未人呢，不过就是要寻找可住之地嘛，出来看看嘛，周游列国一下。没想到你那为自己所做的一点点，少数人的无所谓，居然会万事互相效力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只是这时候你无能也不可能弄清楚到底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还是撒旦在背后推动这万事互相效力，叫不认识神的耶和华百姓受亏损了。那这件事的结局如何呢？ 这掸族中的600人就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区，来到米迦的住宅。当恶人在神的百姓中得势的时候，那就像引蛇缠身一样。当初打发这五个人出去呢，这五个人在但人中间不见得是首领啊，因为他们是被打发的人嘛。现在只有这五个人知道米迦住在什么地方，当然是他们带路了。请看看第十四节，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看起来他们五个人商量好的事情到现在才和其余的弟兄讲啊。既然是被差遣的勇士，总是年轻力壮的，带着这600人也是能打仗的。至于但族里面当初差遣他们的父老，在家里面做决定的那些上一辈的，此时此刻啊，不但拿这五个人完全没办法，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五个人也是肆无忌惮的照着自己心中的打算往前做下去了。有没有人能拦阻他们呢？没有。现在谁说话最有分量啊？就是这五个所谓的勇士了。上一次他们眼睛尖呢，这屋子里有些什么东西是数得一清二楚。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铸成的像，长什么样子，放在什么地方，一清二楚。这些东西怎么样迷惑米迦和他的妈，就怎么样迷惑这五个人，并且要借着这些人进一步迷惑全但族的人。他们对其余的人说话是这么个口气，我们知道屋子里有这些东西，你们知道吗？你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只有我们五个人当初看见了。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所谓恶人行动就用乖谬的口，一方面我们看见不认识神的人做事，往往比认识主的人还要痛心。只要这么几句不露骨的话，大家就心照不宣了。另一方面呢，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啊？一个弟兄或是几个弟兄，本来谦谦卑卑的在教会里面把一件事务性的事情交给他，当他办成了的时候，一下子他的气势比什么人都盛了，因为他经历到神与他同在，他经历到神让他手中所办的事得以通达。一个弟兄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对神的认识上，神在教会里的心意上都没有什么学习，没有什么了解，甚至说没什么兴趣，可是你交给他一件事，比如说建堂吧，买地吧，这种不是普通人办得来的事情啊。哎，他把它办成了，这一办成呢，不是谦谦卑卑的退下来，而是一下子他成了教会中的老大之一。从前呢，觉得自己这个不懂，那个还小，现在呢，不知不觉，反正在大家的面前说话呢，也说惯了，大家看他也是一个耶和华手中的器皿了。此后他在教会里边就很有这五个人的味道。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服侍，我们更希望弟兄姐妹都爱主都热心，可是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你必须是一个真认识神，真明白神心意的人。然而士师记18:14啊，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尤其是北美，常常能看见这五个人说话的影子和口气啊。难怪在使徒行传里边，当彼得他们发现教会里边有一件事务性的事情要做，就是管理饭食，那怎么办呢？使徒对办这个事情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不是他有没有经验，能干不能干，他本来是不是做买卖的，和市场里面卖菜的卖肉的有没有足够的关系，不，几千人吃饭，他们所开出的条件是，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不是怕你事情办不好，而是当你事情办好了之后，如果这个人不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话，在教会里往往带来后患无穷啊。 那至于要是多念了一点神学，多读了一些参考书，自己喜欢在弟兄姐妹中做师父的，那个我所知道的，你们知道吗？查经班中剑拔弩张的口气与架势，就更不用说了。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做什么呢？问他好。你看看可怕不可怕？中国人说的口蜜腹剑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办事不是不打招呼，可是他也真是只跟你打个招呼。当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他以为该怎么做以及他要怎么做早都布置好了。当这五个人进去米迦的住宅向少年利未人问好的时候，那600个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哎，刚才他跟弟兄们这样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甲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怎样行。你还以为他们大家分头行事啊？我们去找这个利未人呢、啊，其余的人呢、啊，去搬这些大大小小的满天神佛？不是哎，那600个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这有好几个可能。有一个可能是他们大家真的是十分有默契啊。这五个人讲话呢，就是要我们站在门口恐吓米迦这家人的意思。还有一个可能呢，这600个人刚刚才听见这个消息啊，傻住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愣在米迦的门口了。因为这五个人办事叫人措手不及啊。底下我们就看见还是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他不是叫600个人进去抢啊，仍然是他们五个人进去，因为只有他们五个人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像，哎，摆在什么地方。进去的时候不是问米迦的安啊，是问这个少年利未人的安。一面问安，一面就动手抢东西了。那祭司当然得问了，你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回答的可好了，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如果他们就讲到这里，这个少年的祭司还以为是遇见强盗了，东西被抢了，自己被拐，那他该怎么办呢？自己决定呗。可是这五个人话还没讲完呢，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这个少年利未人头一次与这五个勇士见面的时候，人家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所答的那个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啊，全给人家记住了，而且照着你的话呢都设好圈套了。18章20节，当此时此刻五个人的话一入了利未少年人的耳中啊，他在神面前就遭到了审判。因为圣经是这样记录的，祭司心里喜悦。还记得17章，这个犹大族的少年利未人第一次在圣经里出现，受米迦的邀请，听见米迦为他开的条件，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是怎么反应的吗？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这第一次的情愿加上第二次的喜悦啊，在这里就把这个犹大族利未少年人当初为什么要四处游走去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心里的动机和打算写得清清楚楚了。头一次你进了米迦的家，那神像呢不是你刻的啊，也不是你住的，你算是寄人篱下受聘而来，也听你主人的嘛。所以这小佛堂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或许你担的罪还少，这回不一样了。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被养了一阵子之后，不但越来越不认识神，奉耶和华的名就满口胡说八道。你到了18章20节，一听人家要请你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 他心中喜悦所带来的行动是什么呢？便拿着以弗德和甲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下会儿再谈。